各位居士大德，阿弥陀佛。好，我们今天介绍无为法。白法的第五位是无为法。为什么无为法会放在第五位呢？那是因为前面，第一位是前面讲完了心法，第一位心法，第二位心所有法，第三位色法，第四位心不相应行法之后，发现了一个什么现象呢？他们都是身住意灭的。好，我们昨天说一切有为法有四相，就是身住意灭，好，或者是生老病死，好，成住坏空。发觉一切有为法都是具有这四相。那前面这四位介绍之后，发觉它都是生灭无常的，都是属于有所作为。什么叫有为？就是有所作为。那它有所作为就是有所造作的意思。那它造作的那个力量是什么？是什么力量推动它不断不断的生灭变化呢？不断的有所造作呢？就是依因缘而有所造作。所以我们说一切有为法是因缘所生，所以是依不同的因缘它就有不同的造作，于是就有生住意灭这四相的展现。所以什么叫有为法有所造作？是什么在有所造作？是依因缘而有所造作，这个就是有为法。那我们发现心法、心所有法、色法、不相应心法都是这样的现象。虽然是生灭无常，随因缘而有所作为，但是它的体性却是空的，这是重点哦。只要是生灭无常，它的自性就是空的，对不对？只要是生灭无常的，它就没有办法永恒存在，因此可以证明它的自性是空的。这个空性就是一切有为法的真实之性，它就是无为法，懂吗？所以无为法在哪里见？一切有为法的事项上面见。我们只要观察一切有为法，它是生住意灭的，它不断不断的生灭生灭生灭，只要是生灭它就是无常的，它就不是永恒存在的，所以就可以证明一切有为法自性是空的。这个空性就是一切有为法的真实之性，真实之性就是实性，一切有为法的实性。一切有为法的体性是什么呢？体性就是无为，随不同的因缘而有所造作是有为法，这样明白吗？所以有为跟无为是一个还两个？一个是说明它的体，一个是说明它的用。体不离用，用不离体，就好像水跟波一样，水好比是无为法，波水波好比是有为法，水不能够离开波，对不对？波也不能够离开水，离开水也没有波，这就是体用，体用不二。所以有为法跟无为法是不二，所以在哪里见无为法呢？就在心法、心所有法、色法、不相应行法上见它的生灭四相。好，有为法的生住意灭四相，你就能够体悟到它的真实之性，就是无为法，它的自体是空的，这个就是它的体性。有为法的体性自性是空的，这个就是无为。所以为什么无为法要放在最后呢？你说佛为了让我们众生能够证得佛果，证得无上菩提，所以就要明白一切法无我的道理。那直接讲无我就好了，直接讲无为就好了，因为最后是要证到这个无为。 那为什么不一开始就讲无为呢？那我们现在知道为什么了，明白为什么？因为无为是在有为法上，所以必须要先介绍94个有为法，然后才能够在有为法的当下见到它的生灭现象，然后去体悟到无为。这就是为什么无为法会放在第5的原因，一定要介绍完了有为法94个，才介�绍最后的无为6个。好，那为什么无为法又有6个呢？不是都是有为法真实的体性吗？那个是因为我们要先知道什么叫做无为。好，一切有为法的自性是空的，在这个空性当中是没有生灭，没有任何的造作，也就是不再依任何的因缘而有所作为，这个时候称为无为法。就是只要当下它没有生灭现象的这种情况都可以称为无为，不管它的时间长还是短，只要它有一段时间是没有生灭现象，是无所造作，这个时候它当下就是无为的一种展现。所以就变成说它有不同的情况，它也许是暂时的，也可能是永远的，所以我们就要依它这个中间的差别分为6种无为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看这6种无为的内容。第一个是虚空无为。什么是虚空无为呢？虚空无为是大乘菩萨所证的一种无为境界。好，大乘菩萨他在修人空观或者是法空观的时候，这个人空观跟法空观刚好我们下一次9月份讲圆觉经会讲到我空观，人空观跟法空观怎么修，那这边就不详细介绍，因为那个是专门的一种法门，一种修法。那这边只是说为什么会有虚空无为的那个境界现前呢？就是大乘菩萨他在修空观的时候，不管是人空观还是法空观的时候呢，他会借由透过这个法门慢慢慢慢关到最后没有身体的感觉，连念头也没有了，外在的世界也在当下怎么样消失了，身心世界在刹那之间好像消融，被消融掉了。那在这个空性当中，就是第6意识现起限量境，清净的限量境现前。这种清净的限量境就好比无障碍的虚空一样，所以它的名称叫做虚空无为。好，我们刚好介绍过色法，那个法尘有没有？第6意是相对的，它是法尘。第6意是所缘的境界，它就是法尘境界。那现在这个虚空就是第6意识的限量清净面现前的时候，好像虚空没有任何的障碍。这时候是没有什么障碍呢，因为身心世界在这刹那之间好像都消失掉了，所以身体在这种情况之下好像没有任何的障碍。好，心念呢也没有什么起心动念了，好像心也没有任何的障碍，外在的世界也消失不见了，也没有任何的障碍，身心世界都好像虚空，没有任何的障碍，所以称为虚空无为。好，它的名称是这样子来的，就是因为它暂时没有生灭的现象，所以就能够称为无为，就是无所作为。在那个境界当中，在那个空的境界当中，就是第6意识的法尘境界，它是一种限量无分别的清净的展现，那个当下是没有，暂时没有生灭现象，所以也可以称为无为。但是这个无为是不是真正的无为呢？不是。这个无为呢，它是在观想的时候由第6意识变现出来的境界，所以它并不是真正的无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等你出定，你先修观嘛，修人空观或法空观，到达这样的一个境界。但是等你出定， 身心世界又回来了，通通有障碍，身体有障碍，心有障碍，外在的世界六根面对六尘的时候也有障碍，所以我们就知道它是暂时呈现的一个无为状态，而不是真正的无为，不是真正的正道不生不灭。而且呢，它也没有真正的正道无我，虽然是修那个人无我法无我，就是这二空观，人无我法无我，但是并没有真正证到无我，就是当下虽然他契入这个境界，身心世界好像都消失，好像没有任何的障碍，但是他这个当下那个我的念头还在不在？还在，没有消失，所以我们才说他没有真正的证到无我，因为当下他的心念里面是还有我的，因为他第七识没有转成平等心智，所以当下所现的第六意识的那个清净现量面呢，就变成他那个我的那个观念里面，我就是虚空，虚空就是我，所以那个我还在，只是暂时身心世界消失所呈现的那个好像虚空的状态，好像没有障碍的状态。那那个我并没有真正的断除，所以并不是真正的证到无我，因为我执也没有断，对不对？所有的烦恼习气通通在，只是在那个境界当中没有现前而已，你出定之后可能又全部又现前了，所以我们说它也不是真正的证到无我。好，所以我们打坐坐到这个时候，不要以为自己证果了，好，坐到身心世界好像都消失了，就以为自己证果了，还没有。好，也许你进入的就是现在讲的虚空无为的境界，并没有真正的证果。要到什么时候才是证果的那个描述呢？哦，不是有人说一要修到，好像是禅宗说的吧，虚空粉碎，大地平成，有没有？那个才是真正无我的境界，真正证到无我，或者真正见性，连虚空都粉碎。现在还有一个虚空嘛，对不对？无障碍的虚空，要到虚空粉碎，大地平成，就是大地也没有了，虚空也没有了，通通，那个才是真正的，好，也是描述那个境界啦。你等一下抓住一个虚空粉碎，大地平成，又完蛋了。形容只可意会，不能言传，只有自己证到才知道什么叫做虚空粉碎。 OK， 这是第一个虚空无为，第二个则灭无为，这个是小乘人所证的涅槃境界。小乘人就是二乘啊，声闻混子或者是缘觉，二乘人他们在修四念处或十二因缘观等等这些小乘的法门的时候呢，我们刚好有练习过，我们练习身念处，有没有？也最后一次也讲到那个四念处身受心法，都是观察它是什么生灭无常无我的。小乘人就是修这个，好，所以他在修这个譬如说四念处等等法门的时候，观察身受心法都是生灭无常的，因此可以证到什么一切有为法，自性是空的嘛。好，只要是生灭无常的，它自性就是空的，它就是无我的。好，那在这个无自性空的当下呢，一切的生灭现象暂时不起，也能够暂时。好，那个生灭，你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无为在哪里见，在有为的生灭无常当下去见，你只要看到它是生灭无常，就是无自性空，无自性空就是有为法的什么真实之性嘛。好，我们刚才说的，你就可以体证到无为，它暂时就能够进入那个无为的状态，就是暂时没有生灭了。只要你进入那个空，好，一切生灭无常，自性是空的，你就安住在那个空的当下，懂吗？它暂时就没有生灭了，就进入那个无为的境界，所谓的无为境界。所以先证到这个空， 那在这个空无自性的当下呢，一切生灭现象暂时不起。那你明白这个空了之后呢，再用这个空性的智慧，好，这个空性的智慧，那小乘它只能够证到人无我，不能够证到法无我，好，这个所以这个是人空观，好，它能够证到人我是空的，然后就有这个空性的智慧，这个空性的智慧就是明白一切因缘有为法因缘所生，自性是空的，或者是身受心法它是生灭无常，自性是空的，好，他就用这个空性的智慧，这时候的空性智慧就是我空的这个空性的智慧，来干什么呢？这个空性的智慧来断除一切的烦恼，小乘断的烦恼就是见思恶惑，他见到空性之后，然后用这个空性的智慧来断除见惑跟思惑，这时候所证的涅槃境界就称为则灭无为，因为涅槃的境界是没有生灭现象，所以能够称为无为，暂时没有造作，暂时没有作为。那为什么又叫则灭呢？好，这个名称是怎么来的？则就是减则的意思，好，灭呢就是断灭的意思，好，用空性的智慧减则，减则就是选择的意思，用空性的智慧减则来断灭一切的烦恼，就是见思二惑所达到的涅槃，就是现在讲的无为，就称为则灭无为，就是说这个无为境界是怎么达到的呢？由则灭来的，啊，用空性的智慧减则断灭一切的烦恼见思二惑所体现的无为境界，就称为则灭无为，因为这个无为是由则灭所达到的，啊，所以修过四念处的，只要你能够体悟到那个空性，你就能够用那个空性的智慧来断除所谓的见惑跟思惑，因为你已经明白人无我的道理了，好，已经证到人空，就用这个空性的道理然后来断除一切的烦恼，就能够证到则灭无为，这是第二个。第三个呢，非则灭无为，我们看到这个名称就知道它不是由减则而得达到的无为，所以叫做非则灭，不是用则灭的方法所达到的无为境界，就称为非则灭无为，这个是修大乘见地的时候所证的无为境界。那他是怎么样达到这个无为的境界呢？有两种情况都可以达到非则灭无为。第一种情况是，你平常我们不是说要闻思修吗？那你就亲闻大乘的见地。譬如说，菩提自性本自清净。听闻菩提自性本自清净，这个种子就种到八。第八阿赖耶出去了，那等到你在修观的时候，这个自然就会现前。好，你是先熏习到第八识成为种子，好，那在修这个大乘的止观的时候，它能够自然就现前。所以在我们听闻菩提自性本自清净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能够很清楚的明白。我们的菩提自性当中是本来没有妄念，本来没有烦恼，所以妄念烦恼本空，因为我们的自性是本来清净的，本自清净，本来清净的，你要不要再用那个则灭的方法来断烦恼断妄念？不用，因为它本来清净啊，那你就保持那个清净念就可以证到这个无为了，听起来它好像比较快哈。刚才那个小乘的四念珠还要在那边用空性的智慧然后减则， 然后还要灭一切的烦恼，然后还要知道见惑有哪些，五不正见，然后烦恼有什么根本烦恼、随烦恼，好像蛮麻烦的。所以它是属于渐修啊，则灭无为是属于渐修。那现在非则灭无为大乘菩萨修的，它是属于顿悟的。只要你能够悟得到，让你的清净菩提本质清净的那个自信现前，然后你安住在那个本来清净的那个境界当中，就可以证到非则灭无为，所以它会比较快，所以它是属于顿悟的法门。只要能你在听闻的时候真正明白他在讲什么，然后你再安住在这样的境界就可以了。前面不熟，功夫不纯熟的时候，可能还要在什么打个坐啊，修个止观，然后他就能够现前。那功夫如果纯熟，其实在行住坐卧它随时都会现前，本来清净的自性就现前。所以那个时候你也不用说用什么法门来对治烦恼啦，对治那个妄念啦，不用。为什么？清净自性里面本来就没有这些东西啊，你只要让它呈现就好啦。所以你也不怕妄念，也不怕烦恼。所以不是有一句话说什么不用习心除妄想啊，只愿无事可思量，有没有听过？哎，这就是很快啊。不是习心除妄想，只愿无事可思量。好，我们自性当中本来清净，所以本来无事，万法本闲，为人自闹。本来一切万法是本来就在空性当中，本来没有生灭的。为人自闹是你自己心在那边那个打妄想。还有一种方法也很快，就是所谓的你观察那个念头已经过去的，就已经过去了，对不对？未来的还没有升起，对不对？过去的已经过去了，未来的还没有升起，所以过去未来都没有，因为一个已经过去，一个还没有升起，对不对？那当下那一念本空嘛，因为你看到那当下那一念它又过去了，所以过去不可得，现在不可得，未来不可得。过去的已经过去了，未来的还没有来，当下那一念本空，当下那一念因为你抓不住，所以它又过去了。这就是三际脱空的道理，过去现在未来三际脱空，在当下就把空掉。这个也是一种非常快速的，只要你这样常常练习，过去的已经过去，未来还没有来，当下来把它空掉，你过去现在未来就空掉了，就能够进入现在讲的非则灭无为，这些都很快。所以听闻大乘的，这个顿悟法门是比较快速的，可以证到则灭无非则灭无为。所以由这些种种大乘的见地，所以说知见要正确，只要你知见正确，好像不用像那个小乘的法门这样一步一步的啊。那个一步一步的观察清楚，然后一步一步的修正的功夫不需要，因为非则灭无为没有那个过程，没有经过检责，然后要断除烦恼的这个过程它没有，本来就是它就现前了。好，所以我们才会说它好像不用很费力，自然就空掉了，就能够达到现在所谓的非则灭无为啊。这是第一种情况，可以达到非则灭无为，就是只要你听闻一些大乘的见地，有关我们刚才讲的那些内容啊，你很快就能够证到这个无为的境界。那第二种情况是，我们刚才说有所造作、有所作为是依因缘所生嘛，哈。就说这个这一个法成就不成就，就是看那因缘具足不具足，我们昨天才说过的哈，因缘具足它就成就，不具足它就不成就。那我们现在让它因缘不具足，这个法就生不起来了，对不对？那生不起来就没有啦，这个法就是 断掉他升起的因缘，不让他有升起的那个因缘，那就空掉了。好，所以这个也是第二种情况，也是另外一种情况，由于圆缺的时候所显的无为境界，也是属于非则灭无为。好，一切因缘法，一切有为法是因缘所生，当因缘不具足的时候，它就不生。所以我们如果能够做到让它圆缺，升起的因缘缺，自然这个法呢就不能够升起，就是没有生的升起那个法的缘，让它圆缺，缺升起的那个缘啊。那这个由于圆缺的时候所显的无为现象，我们就称为非则灭无为。因为它是因为由于圆缺所现的，而不是由则灭来的，所以就称为非则灭无为。它是因为圆缺，而不是由则灭啊。还有譬如我们六根，每天六根面对六尘境界的时候，我们常常说保持第六意识的限量无分别，也是圆缺嘛，不让它升起。你第六意识保持限量无分别，无分别，它就不会升起烦恼，就不会造业，这也是一种圆缺，就是升起烦恼的那个升起烦恼的那个圆缺少了，因为你的第六意识不分别啊，烦恼是由你第六意识分别，第七识再加进来，就有我喜欢不喜欢，然后就有贪嗔痴烦恼。所以你只要第六意识保持限量无分别，它就没有升起烦恼的圆缺了。好，这也是一种圆缺的情况，很多我们每天常常都会碰到这种圆缺的情况，就看你能不能把握，能的话就可以证到非则灭无为。好，这是第三种。第四种，不动无为。好，这是四禅天人所修的舍念清净定。因为修到四禅，不再被喜乐所动心，所以就称为不动。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不动是什么意思，不被喜乐所动。只要你能够证到四念四禅，四禅就称为舍念清净。只要你能够证到舍念清净，当下就是不动无为的境界。另外还有五不还天，我们说是色界四禅天，还有一个圣人，三果圣人去的嘛，他还没有证到阿罗汉之前，那个三果圣人到哪里去了？就是到色界四禅的五不还天。所以色界的四禅的五不还天的三果圣人，他证的境界呢，也是现在所说的不动无为，因为他在四禅天啊，第四禅，色界的第四禅，第四禅就是舍念清净，只要是舍念清净，就是不动无为。那我们想知道的是，为什么到达色界第四禅就能够喜乐不动心呢？那我们如果还记得，我们讲天台止观，讲那个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啊，从那个欲界定，然后怎么进入味道地定，有没有？然后再怎么证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，所有的详细内容我们都已经介绍过了。如果还记得的话，就知道为什么到第四禅可以舍念清净，然后不为喜乐所动啊，因为到达初禅的时候不再有忧苦了。所以我们如果禅定的功夫能够到达色界初禅呢，你从此以后没有欲界的忧苦啊、忧愁啊、悲伤啊、痛苦，你都没有那个情绪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初禅是喜乐嘛，有没有？只有喜乐清安，身心是一种清安喜乐状态，没有忧愁烦闷这些东西，所以你随时看到它都是很开心的。这样会不会透露什么信息？ 那个不开心的都没有真出彩，就透露这个信息。所以不管怎么样，在别人面前都要看起来很开心，表示你禅定功夫很高，至少初禅以上。好，所以我们就知道，你真初禅就不会被忧苦所动心了。那到达二禅的时候呢，就不再有寻事来动心。我们前面也刚好讲完寻事，啊，有没有？不定有四法嘛，啊，有四法是不定法。其中有两个就是寻思，那时候我们也讲过，寻思是初禅才有，所以初禅称为有寻有思三摩地，二禅就没有了，二禅以上全部称为无寻无思三摩地。好，所以只要你能够证到二禅，就不会再被寻思动心了。那到达三禅呢，就不再有喜来动心。四禅呢，不再有乐来动心，因为三禅是大乐，到达四禅，为什么叫舍念清净？就是他的心呢，只跟舍受相应，没有其他的，什么乐受啊，那些都没有了，他只跟舍受相应。所以我们知道，到达四禅呢，不再被乐所动心，而且口鼻呼吸已经断了，所以没有出入息了。它全部转成内呼吸，口鼻呼吸已经断了，就说你证入四禅的那个当下是没有口鼻的呼吸了。所以到达四禅呢，就能够离现在讲的初禅所离的什么忧苦，还有二禅的寻事，三禅的喜，四禅的乐，出入息，出息入息，这个加起来一共有八个啊。所以我们就知道，到达四禅不但能够永远离开这八难，哦，它也称为八难，而且同时还能够远离三灾。好，三灾就是火灾、水灾、风灾。大火烧到哪里？烧到初禅。水淹到二禅。风只能刮到三禅。四禅既没有火灾，也没有风水灾，也没有风灾。好，所以我们现在知道，四禅能够永离八难三灾，所以它称为不动无为。好，第五个享受灭无为，这个是无色界四空天人所修的非想非非想处定，就是凡夫或者是外道，他在修无色界四空定的时候呢，会经过，好，我们之前也讲过，四空定有空无边处、事无边处、无所有处，正要超过非想非非想处定，这个时候他的想心所跟受心所暂时不起作用，这个时候就称为享受灭无为。正要超过四空间的最上面一层，非想非非想处定，还没有出三界。好，出三界就是刚才讲的小乘所证的那个折灭无为，那个是小乘的涅槃境界，但是这个不是，这个是四空天色界四空天人所修的非想非非想处定，再下去呢就出三界了，它还差一点点，所以它是凡夫或者是外道所修的禅定，它可以到达这么高的禅定的功夫，差一点点啊，因为它没有到达九次地定。你要出三界，必须要超过四禅八定，啊，四禅八定，它还没有啊，超过，还没有到达九次地定，要超过四禅八定，第九个叫就是那个小乘所证的涅槃境界，这个时候才能够啊真正的出三界。所以他是还差一点点，只是暂时把想心所跟心那个受心所暂时 让它能够不起作用这样而已，因为定力很高，飞翔飞飞翔处的定力已经很高了，享受暂时不起，所以也能够称为无为境界。那外道会以为他已经证到涅槃，其实还差一点点。这一点点是差在什么呢？就是因为他没有无我空性的智慧，所以他没有办法处理三界，证到真正的涅槃啊，只能定力很高这样而已，但是没有办法处三界啊。这是享受灭无为。第六个真如无为啊，这个是真正的大乘的无为境界啊，是大乘菩萨所证的境界。那这个无为境界为什么称为真如呢？它的名称是这么来的，真就说明它不是虚妄的嘛，叫做真嘛。那如呢，就是说明它不颠倒，真说明它不虚妄，如说明它不颠倒。那谁虚妄谁又颠倒呢？小乘虚妄，外道颠倒。为了说明远离，已经离开了小乘的颠倒，还有那个不是小乘的妄虚妄啊，妄见，然后外道的颠倒见，所以给他一个名称叫做真如啊。他的名称是这么来的，小乘的见呢还属于妄见，因为还没有见到真心本性啊，还没有破尘沙无明，他只有破见思，所以他还没有见性。所以我们说小乘呢，即使他证到涅槃，但是他还没有明心见性。为什么？他还没有见到真心，还没有见到那个菩提自性，好，真如都还没有见到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无明还在，他的尘沙惑也没破，无明惑也没破，所以他的见还是虚妄的。这是小乘的见，是妄见，是虚妄的见解，因为还没有见真心，所以他还是用妄心。那外道的见是颠倒见，我们讲过五不正见之道，外道有种种的颠倒见，根本就是错误的知见。那现在为了说明他离开二乘的妄见，还有呢外道的倒见颠倒见，所以就称为真如，他的名称是这么来的。虽然称为真如，是不是真的有一个真如啊？有没有？他只是说明这样的状况而已，不是小乘，也不是外道所证的那个境界，只是说明这样的状态。如果你以为有一个真正的真如，又错了，又着在那个名相上。所谓的真如，它只是在远离一切的虚妄分别的时候所显的无为境界，并没有一个真正的叫真如的这个东西，它只是说明一个状态啊，它的状态是在远离一切虚妄分别的时候所显现的无为境界。什么叫虚妄分别呢？就是我们说的依他起性，当下不起片计所执，就能够证到圆成实，有没有？这个唯识的名相，这就是能够远离一切的虚妄分别，在一切因缘所生法的当下，不会起我执法执，就能够怎么样证到圆成实，本来圆满成就的那个叫圆成实的那个体性，就能够证到这个体性。所以这个真如在哪里见呢？我们刚才说过了，这个体性一切有为法的真实之性在哪里见呢？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，在一切有为法上见。只要在有为法的当下明白它是生灭无常，是无我无法，人无我法无我，无我无法的，就能够体证它的真如之体。所以真如也是假名，不用去看，也不用去找，没有这个东西的，它只是一个假名。 所以如果我们现在听到真如无为啊，真如这个是我们要去证的，要去修的，以为有一个真如的话，有一个真如可以去证的话，这又落在法则上面了，只有一个真如法可证，这个又是另外一种法则。所以既然说一切法无我，当然就没有一个法是真实存在的，一切法无我，不管是有为法无为法都是无我的，所以就没有一法是真实存在的啊！不管你说的是涅槃法啦、真如法啦，还是无为法啦，啊，都不是真实存在的。所以你要体证那个真如啊，体证哦，不是真的有一个真如可以证哦。你想要进入这个真如无为，就是我们昨天讲的要离一切三种相嘛。你只要能够远离一切的什么言语相啊、文字相、心缘相，这个时候所显的那个不可思议的境界，就是现在讲的真如境界。看你什么时候离语言相、文字相、心缘相，你就可以证到真如境界。好，为什么说它不可思议呢？不可思议就是不可心思言意的意思嘛。哈，只要你能够说出来的，都不是。只要你能说出来的都不是，所以要远离什么语言相。只要能够写出来的都不是，你很厉害，著书立说，只要能够写出来，你可以写一本什么叫真如。只要你能够写出来的，就不是真正的真如。只要你的心能够圆到的，它也不是真如。所以要离什么心圆相嘛。只要你说得出来的、写得出来的、心能够圆得到的，它都不是真正的真如无为，它是远离一切的什么言语啊、文字啊、心缘相才能够到达的。既然远离，就既然你的心没有办法圆到，那你就不用了啊。心能够圆到的意思就是说，它有一个能圆的心，还有一个所圆的境。你一个能圆的心想要圆真如，那个真如是你所圆的，这样子就错了。所以你要用你能圆的心去找一个真如，它就不是真的真如，因为它还有能所。能圆的心跟所圆的境，现在是这个心圆不到的，所以你还有一个心可以圆这个真如，它就不是。所以说它远离心圆相，你的心是没有办法圆到的，因为你有能圆所圆，就不是，一定是能所双亡。好，就是那个能圆的心是见分嘛，所圆的境是相分，你就还有见分跟相分落在两边，二元对立，就不是，一定要回归那个自证分，能所双亡那个境界。又不能说，对不对？就是只能用证的了。只要你能够远离一切啊，语言相、文字相、心缘相，那个不可思议的、不可心思言意的那个，就是了。好，这六个无为都介绍完了。前面所说的这五种无为呢，都是八识所变现，都是八识所变现的。好像我们刚才讲虚空无为，就第六意识所现的那个清净限量明啊，清净的限量，所以它是心识所变现的啊。所以前面讲的这五种无为都是心识所变现的，或者是说都是八识所变现的，它的体都是真如啊。所以这五种无为呢，都是依这个真如的字体上所假立的名称。这重点来了，假立的名称呢。所以二乘人所证到的那个则灭无为的涅槃境界，是不是真实的？不是真实存在，假立的名称，有一个涅槃可证。涅槃不是真实存在的，小乘人就是错在这里，所以小乘人的法执就是只有涅槃可证， 所以他没有办法见到真心，就是因为他那个法执没有办法破除，他没有办法证到法空，他可以证到人无我，但是没有办法证到法无我。涅槃就是正是他要执着的那个法，所以他的法执还在。那现在我们明白，我们比小乘人还要高明，我们知道涅槃也不是真实存在的，它是依真如怎么样的字体上所假立的名称这样而已。还有刚才讲的那个种种的什么不动无为啊，四禅，你证到四禅又怎样？四禅也是怎么依真如字体所假立的名称，所以那个禅定的境界也是虚妄的啊。所以你在禅定再高又怎么样？有神通又怎么样？都是生灭法，都是无常的，都没有见到真心本性，都没开悟，无明都在，可能见思惑都还没破。好，至少小乘人见思惑已经破了。好，所以这个很重要，我们明白无这个无为的内容，然后又能够进一步知道它不是真实的。好，那我们禅定功夫再高也没有什么了不起，因为我执还在。证到涅槃无我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，都是虚妄不真实的。好，好 ，OK。所以这五种无为都是依真如的字体上所假立的名称。好，虚空无为是怎么假立的呢？就是我们刚才讲的，因为已经远离一切身心的障碍，就好像无障碍的虚空一样，这个时候我们给它一个假名叫做虚空无为。那为什么叫则灭无为呢？就是如果我们能够用这个抉择的智慧，就是空性的智慧，来灭除一切的烦恼所体证的真如，这个时候就给它一个假名叫做则灭无为，都是假的啊。如果不是借有则抉择，而是悟到自性本来清净等等的这些大乘的见地啊，或者是有圆缺，这个时候所显的真如，我们就给它一个名称叫做非则灭无为，所以它也是假名。那如果我们能够修到色界四禅啊，已经能够免除三灾八难了。好，刚才讲的三灾八难，不再有苦受乐受来动摇我们的心了。这个时候所显的真如，我们给它一个假名叫做不动无为。如果我们能够已经远离无色界的无所有处，正要超越非想非非想处定的时候，想心所受心所暂时不现行，暂时不起活动的意思，那由这个想心所跟受心所灭所显的真如，我们给它一个假名叫做享受灭无为。由此可知，这五种无为都是依真如而假立的。那真正的真如字体，我们刚才讲的一定要证到，必须要证到无我，也就是人无我跟法无我，能够证到这个二空，人无我法无我的时候，它才能够显现。所以它是什么时候证的？至少要到别教的初地以上才能够证到，因为它破一品无明，什么见一份法身，它已经见到真心了，这个时候才能够真正的真如的境界现前。这个之前都还没有办法，因为它没有证到我空观跟法空观，就是还没有证到人无我跟法无我，所以它是属于地上菩萨所证的境界。所以这六种无为呢，如果是在别教初地以前，哦，因为修观，它就呈现这些无为的时候，虽然它能够暂时呈现这种种的无为境界，但是它属于有漏的。因为他还没有破，一品无明都没有破，所以他修的所有的无为境界都是有漏的。那如果是证到别教初地以上呢，这个时候由厚德智所变现的，就是属于无漏的无为境界。好，所以是属于有漏还是无漏，就看你有没有破一品无明啊，作为一个标准来衡量。好，那白大乘白法明门论， 主要它就是要说明一切法无我的道理。前面已经介绍了什么是一切法的内容，到现在已经介绍完了，那现在要进一步说明什么是无我。整本大乘白法明门论就是要讲这句，要说明一切法无我。一切法有为法94，无为法6个，这是一切法。那为什么一切法无我呢？所以接下来要讲为什么一切法是无我的。什么是无我？无我就是人无我法无我嘛。好，也就是说一切法，前面讲一切法有心法、心所有法、色法、不相应行法、无为法，对不对？一共加起来100个嘛，所以叫白法。为什么这白法不是我？我们要一个来分析为什么心法不是我。心法有几个啊？眼识、耳识、鼻识、舌识、身识、意识、第七摩那识、第八阿赖耶识，加起来几个？8个。心法有8个，如果心法是我的话，请问这8个哪一个是我？眼识是我呢？耳识是我？还鼻识是我呢？还是意识是我？每个都是生灭，8个识都是生灭的。8个识有8个，难道我有8个吗？也不可以啊，我真的独一无二，怎么可能有8个呢？可是哪一个是我？你也不能说哪一个是我，说不出来，都不是我，对不对？8个都不是我，而且这8个是都是念念生灭的。念念生灭就是说它生起来就消失，生起来就消失。还没有生起来的我们叫未来，生起来还没消失叫现在，已经消失的叫过去。那过去的是我，现在的是我，还是未来的是我？也都不是啊。我们刚才讲嘛，三际脱空，过去已经过去，未来还没有升起，当下又过去了，现在又过去了，那我在哪里？找不到。这样就可以证明心法不是我。这8个心法有8个，8个不是我，过去的不是我，现在不是我，未来的也不是我，都不能够证明它是我。第一个，为什么心法不是我？第二个，为什么心所有法不是我？心所有法就更多了，51个，那我好忙哦。所以这51个哪一个是你呢？五片弦是你，五别境31，烦恼根本烦恼6，所以烦恼20，不定4，哪一个是我？不能说哪一个是我，然后它也是生灭的啊。那过去的是我，现在是我，还是未来是我？也都不是。这样就可以证明心所有法不是我。为什么色法不是我？色法的内容有11个嘛，对不对？5根6尘。如果5根是我的话，那我如果5根坏了，那我也坏了，是吗？如果我眼根坏了，那我是不是跟着眼根一起坏了？不是吗？所以眼根不是我，耳根也不是我，都可以这样证明5根不是我。那6尘是我吗？色声香味触法是我吗？色声香味触法如果是我的话，那我就变成外境了，对不对？那6尘也变成有见闻觉知了，可是不可能嘛，因为事实的状况不是这样嘛。我不可能成为变成6尘这个外境，然后6尘外境也不可能有见闻觉知的作用，可见色法不是我，不管是5根还是6尘都不能够证明是我，所以色法不是我。为什么心不相应行法？为什么不相应行法不是我？不相应行法是由什么的三那个分为假立啊？ 它是心法、心所有法、色法的分位假立。以上前面已经证明心法不是我，心所有法不是我，色法不是我。那现在由这三法的分位假立是不是我？不是嘛？因为它是由它分位假立来的。既然这三法都不是我，所以它分位的假立也不可能是我，就可以证明不相应心法不是我。无为法为什么不是我？无为法是相对有为法来说的。前面已经证明有为法不是我了嘛？哈，有为法就是心法、心所有法、色法、不相应心法，这些有为法前面已经借那个已经证明它不是我。那无为法又怎么可能是我呢？对不对？好了，所以呢，这五位白法都不是我，这个就是人无我。那这五位白法也都不是真实存在的法，这就是法无我。很快就证到人无我、法无我，就这样证到二无我了。其实它不难嘛，就是在有为的当下去体悟，其实它不难。所以所谓的无我就是指人无我和法无我，那只要通达了人无我、法无我，就能够断除烦恼障跟所知障，证得佛的果位，就是菩提果和涅槃果。这个就是整个《大乘白法名门论》所有的内容，就是在讲一切法无我。怎么证？就是我们今天上课一开始的，为什么要先介绍有为法？就是要在有为的当下去体证无为嘛。啊，所以我们现在就明白了哈，就是要先明白了有为法的内容，然后在这个有为法的当下去体证无为，到最后连无为也不可得，就是我们刚才讲无为法也不是我，无为法也不可得，所以不要以为有一个真如可以证啊。如果你都证到了这些内容，你就能够断除烦恼障、所知障，然后证得菩提果跟涅槃果。好，所有的白法内容我们到现在全部介绍完了。最后呢，希望大家都证得嘛，哈，所以愿一切众生都能够借由白法通达一切法无我的道理，早日证得佛的果位。还回向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佛等与众生，皆共成佛道。